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虽然是只字片语啊，但是这一位从来没有署名的书香家人经常给刘文留短信，总是会让我感受到被提醒、被兼顾也被扶持啊！再一次谢谢手机末两码23的书香家人写短信来给刘文。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的篇幅比较长，我们会看到史蒂夫·塞因特他如何循序渐进地完成他父亲的遗志啊。在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以及回应亲爱的手机末两码23的书香家人之前呢，我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书香家人。我个人很喜欢盛小梅姐妹的诗歌哦。每当我独自散步的时候，我经常会收听她的诗歌来陪伴自己散步，也从她所写的这一些词曲当中呢，去默想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今天要为你送上的这一首取名是《耶稣在我里面》。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谢谢来自于手机莫三码23的主内书香家人，经常写短信来鼓励刘文了，每次都只有一句话，但是我总是感到我们在主里面是灵里相通，互为肢体的。这一次呢给刘文的这句话是在不可能存在信实。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神的儿女都一定经历人生的许多风浪，有时候我们觉得力不能胜，而且甚至于好像几乎要灭顶一样哦。这时候我们实在是感受到生命仿佛是一个重担，但是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深信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很多时刻在不可能的时候，却看见在主凡事都能。我相信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呢，能够深刻的去经历的。我个人信主30多年了，这一段岁月当中呢，我要说并不是花香长漫，但是深刻的经历到神的恩典够用。回首过往，很多时刻好像惊涛骇浪，但是主总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度过。在当下或许会不明白，但是事后我们会看见上帝真的是能够化咒诅为祝福的神，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许多事上我们学习顺服，也学习放手交给神，并且我们也要对自己生命中的软弱有所警惕哦。当面对试炼试探的时候，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地赐我们力量，保守我们。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了，无论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功课，主耶稣基督绝对不会撇下我们，他不会丢弃我们，一定要回到他里面，相信他必定要保守我们走过人生的低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进到第16章了。史蒂夫·塞因特举家要前往丛林和奥卡人一起生活了。第16章的主题是外面是一片丛林。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修建跑道的同时，瓦达尼人开始考虑给新的村子取什么有意义的名字。他们一边吃着熏猪肉，一边讨论，我想以雷切尔姑妈的部落名来命名新村，但我不愿意主动提出，直到一位勇士问我看好什么名字。我问，你们觉得叫尼莫欧姆帕德怎么样？林卡爷马上赞成说，好，我看很好。然后他向那些来自其他部族的人解释，有一次带御马的妹妹尼莫发高烧，当时他们正在这片林子里穿行，烧得很烫，需要水，他们就在这条欧姆帕德小溪边停下来取水喝，最后保住了性命。 于是我们的新家取名为尼莫帕德，就是明星之息的意思，以纪念黛玉玛的两个妹妹，一个没有因高烧丧命，后来却被莫伊帕砍死了，另一个面色红润，被黛玉玛收养以取代死去的妹妹。我们刚刚在上游安葬了后者。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经历了很多第一次，在刚刚建成的高低不平的跑道上降落，是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第一次。当时尼莫帕德只有一座半完工的由布顶屋子和几间临时的茅草棚。首次在尼莫帕德降落之前，我带着杰米、孝恩和里克飞进最近的瓦达尼村子，他们可以从那儿走到尼莫帕德对跑道做最后的检查。瓦达尼人完全有能力在最后关头对需要完善的东西进行处理，但我想让能与我清晰对话的人为我检查并标出跑道上的坑洼处。我们可不敢冒险让这一辆会飞的家用汽车受损呢。我的首次着陆还算顺利，最大的挑战是下降进入场地。从地面上看，跑道相当的开阔，但是旁边的巨树伸展着枝桠遮住了跑道，从空中看更像是一条隧道而非降落场。飞机下降的空间勉勉强强，其实是刚刚够挤进去，因此几个月来没有其他飞行员肯在我们的小村子着陆，直到我们把一些碍事的枝桠砍掉后，他们才肯过来。我们本应该早些动手，然而光是爬上那些周长3米多的大树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不要说在离地30多米的树枝上一边保持平衡一边挥动斧子操纵链锯了。我和儿子们还有瓦达尼人在吉尼和斯戴芬尼过来之前又花了几天时间加紧建房子，虽然房子还只是一个盖着油布的粗框架，但妻子吉尼说她愿意搬进新家，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我们忙着切割木板以便铺成4米见方的地板，瓦达尼人做了一根带凹槽的木柱作为楼梯，供我们爬进离地3米的新家。当我把吉尼和斯戴芬尼接到尼莫帕德时，他们着实为跑道惊叹。当我们沿着阴暗的小路从跑道走到河边的几间小棚子时，他们的兴奋劲就有点消退了。我依然需要不断低头才能穿过小路，但愿他们看见房屋初具规模能够高兴起来，但我没抱太大希望，毕竟除了那个小角落之外，我们的房子没有墙，没有门窗，没有地板。我必须承认，看着妻子和女儿视察新家时，我有点紧张。我声明自己和男孩们会继续睡在丛林地面上的临时棚子下，而斯戴芬妮首先抗议，不行，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们一起睡在那儿呢？接着妻子吉尼转过脸来对我说，史蒂夫，这儿很好，就算不再改善一直是这个样子，我也宁愿和我的男孩们一起住在这里，不愿意自己住在漂亮的房子里。我说过，我的妻子是能同舟共济的好姑娘。姑娘们面临的另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学会当众洗澡。洗澡时，村里的男人把外衣一脱，只穿内裤，有些年长的瓦达尼人仍系着兜挡绳，所以脱得更加彻底。瓦达尼女人也只穿内裤或者更少。虽然在接下来的1年半时间里，我们的害羞心理会显著减弱，但妻子吉尼和女儿斯戴芬妮打算慢慢适应。吉尼决定在洗澡时把太阳裙当作浴帘套在脖子上，只露出脑袋，效果不错，而且有个额外的好处，可以一边洗澡一边会邻居做家务，洗澡、洗衣服、交朋友，一举三得，就好像街坊邻居聚在自助洗衣店洗澡开会一样。我听说 住在正在装修的房子里会感到很糟，可是再糟也不会比住在正在建设的房子里更糟了。我们铺上更多的地板后，吉尼的家务事就多了起来。当地板铺到一半时，新家的住户包括吉尼和斯戴芬妮，一位外来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大约六个瓦达尼妇女和几个吃奶的婴儿，一只巨嘴鸟，一只金刚鹦鹉，两只猴子，别人送给我们的宠物野猪不许进房。那只野猪爬不上带凹槽的木柱，但它不尝试100次绝不罢休。我们搬进丛林没多久，明卡爷就开始向我报告其他瓦达尼村落提出的飞行请求。有一架生活在瓦达尼领地上的飞机可供使用，是所有村民做梦都想不到的稀罕事。我能想见，如果没法分辨飞行请求紧急与否，很快我就会从早到晚的飞行，天天如此。我问明卡爷和吉莫能否拿主意，他们感到相当紧张。别忘了，瓦达尼人其实没有任何解决冲突的机制，唯一的途径就是杀戮。拒绝某人的搭机要求相当于挑起争端，但我不能充当拿主意的人。我来是为了做瓦达尼人让我做的事情，我认为应该把决定权交给首领。糟糕的是，瓦达尼人从来不任命首领，他们的文化鄙视那种将个人意愿强加给别人的行为。但我们必须找出一个负责人决定飞机如何使用、何时使用。于是我向那些要我回来的人指出，根据上帝的教导，在教会里，首领是要被选出来指引并保护会众的。我问小时候在提瓦诺就认识并尊重的瓦达尼人谁是首领，他们好像不知道。我于是解释说，首领就是助人为乐并做出影响整个群体的重大决定的人。他们还是不能告诉我谁是首领，这下可难办了。不过我突然意识到基莫和戴鸟威正好也在，我提醒他们，他们曾经把我带进水中受洗，他们承认确有其事。我又提示他们，为别人施洗的就是首领。所以在我小时候，你们就是首领，难道你们现在不是了吗？他们似乎觉得我的话有理，但他们显然没有把自己当作首领，无论是在瓦达尼教会还是在村子里。我开始列举首领承担的各种责任和义务，我问这些事情是谁做的，他们回答得很干脆，外来人做的，外来人做的。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真正难题。我下决心来帮助瓦达尼人做他们想为自己人做的事，而不是来做我想为他们做的事。必须有人告诉我什么时候飞，什么时候不飞。他们必须决定是先建诊所、开展药品配送服务，还是先成立社区学校。为了替大家做决定，他们就必须推举出谁是首领。我逼着他们拿主意，我说我不能再飞了，除非他们定下由谁告诉我哪些飞行对部落至关重要，哪些只是出于个人利益。吉尼说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说，要是你想为我们飞该怎么办呢？简单的生活开始变得复杂了。幸亏明卡爷、基莫、特门塔、戴鸟威、戴玉玛及其他几个女人都看出我的这个要求有多重要。他们打开杰西组装好的无线电，把其他瓦达尼村的成年信徒召集到尼莫帕德。大家到齐后，特门塔这群人里唯一识字的成年人开始阅读瓦达尼文的新约圣经，那是雷切尔姑妈、凯茜、皮克和几名助手煞费苦心翻译成的。大家明确了首领应该是什么样， 应该做什么以后，就开始挑选那些与圣经上的描述最相符合的人。他们选出了明卡耶、特门塔、基莫、戴鸟威、肯塔，还有戴鸟威的儿子塔尼。这些人分别住在六个不同的村子里，能代表其他的14-15个村子。但他们没有到此为止，还选出了一些年轻人，称之为行动者。这些年轻人能识字，会说一点西班牙语，还能在首领决定需要做什么之后，帮忙考虑如何实现。此外，大家还确认了第三个群体，老人。有些老人不是信徒，没有决定权，但是在首领决定大家应该齐心为部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可以发表意见。他们也想让我当首领，但我表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很久没在丛林里居住了，不了解情况，我也说不好瓦达尼语，而且我不是瓦达尼人。明卡耶对最后一条理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你不是和我们一样吗？你又小又弱的时候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只是你的皮肤看上去是外来人。还有，你虽然没有耳洞，可是特门塔、塔尼和肯塔也都没有啊。当忠心耿耿的明卡耶不厌其烦地列举所有我能和瓦达尼人做的一样好的理由时，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最后，他终于明白，再怎么断言我是瓦达尼人，也不能把我变成瓦达尼人。于是他宣称我是半瓦达尼人，就是即使算不上真正的瓦达尼人，但也肯定不是外来人。瓦达尼首领曾经是尽职尽责的，至少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在瓦达尼教会中是如此。可如今，我遗憾地发现，在外来的好心人的支配下，瓦达尼人甚至不再认为有确定部落首领的必要。第二天，明卡耶来找我，向我报告了几项飞行请求，并认真告诉我哪些需要满足，哪些不用满足，还一一给出了理由，然后严肃地对我说，这是首领们的决定。他非常紧张，我明白做出让我不必满足某些瓦达尼人要求的决定，首领们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我知道，如果最终能让瓦达尼人自主支配自己能使用的飞机，冒这样的险是值得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片尾曲，曲名是《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住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身体荣耀，展开生命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先生这一本书中看到第十六章，外面是一片丛林，第一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看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命的每个故事。